章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好，这是一个，这里称他是神人，我们也感谢主，他是属神的人。这里讲是他最后讲的话是祝福的话，我们也感谢主。一个人能够到死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到意识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对，因着他是属神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其他人是祝福的，这是有福的，这是旧约新约耶稣的儿女都应该有的态度。有人哈，有比较有名的，我想像鲁迅那种人，愤世嫉俗，到死都在咒骂。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是活着的时候在咒骂，会不满意。有的人是活着的时候浑浑噩噩，不一定在咒骂，但是心情并不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主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总是以善胜恶。不是说我们不会严厉，我们会严厉，但我们以善胜恶。我们是把神的祝福给人，当然我们也把神的警告给人，好叫人得到人神永远的祝福。不仅这是他在马上要死的时候，就是应该一般来讲都是很悲哀啊，很绝望啊，很焦躁啊，很害怕啊，很紧张啊，很愤怒啊，很苦读啊，这种情形他发出祝福。而且各位也要记得，他祝福的对象是一方面是害得他不能进迦南地那群人，就是害他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一直带领他们，带领了那这40年，不管他们上一代或这一代哈，都很不听话的，就这一批人并不好。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很多神学家一想到摩西就想到上帝的律法很严厉，但是我们也想到摩西既象征了或者预表了上帝的严厉，也象征了也预表了上帝的慈爱，包括耶稣的审判和耶稣的拯救在摩西身上都有。包括你看他这样祝福，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他这样的祝福跟保罗跟斯提凡对他们仇敌的态度都很像，有警告有提醒，但是是正面的。那对上帝也是正面的，这一点甚至我都觉得约伯也需要向摩西学，就是上帝看起来非常严厉的禁止他进到迦南地，但是他是奉上帝的名在祝福，他是在一方面祝福这些不配的人，一方面在传扬上帝的美好。这个不是什么就故作姿态，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快要死了，他是把上帝给他的这一生的经历跟人讲。所以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想到摩西在祝福之前他是不能进迦南地，他是甚至在三十二章最后讲到上帝给他很严厉的重复的给他的那个打击哈，但是摩西还是对他的上帝知道上帝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对上帝给他带领经历的这些害得他不能进迦南地的人他也是祝福。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好，这三个哈，耶和华从哪个地方来，这一般讲是多余的话。耶和华从哪里来，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开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耶和华是无所不在，他没有从哪里然后坐车赶到哪里，哪里坐基路伯到哪里去，耶和华也没有什么分身呢，好像孙悟空一样，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啊。但是万有又都不能包含他，这我们只能想到上帝的绝对的丰富。他说他从哪个地方来哈，这里我觉得也是在强调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观念，就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说耶和华从三个地方来，一个从西乃嘛，就好像是耶和华在那里颁布律法嘛，西乃好像是他的家所以从西乃来，是不是表示好像耶和华一时离开了西乃，然后再跑到这个约旦河边跟这些以色列人讲话？其实不会是这样，因为耶和华并不住在西乃，住在西乃或者在西乃颁布律法， 只是叫我们这些生存在时间、空间、历史里面的人知道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我们可以在教会里碰到他，如同我们可以在西乃山碰到他一样，我们有信心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碰到他，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他。这样让我们敬畏，这样让我们平安。那这里说又要从西乃来，就是提醒他们他在那里曾经颁布律法。事实上我们不必把西乃山当作什么一个特别神圣的山去朝拜，如果你旅游能够去那里，想到神曾经在这里颁布律法而更敬畏上帝是很好的。如果在那里觉得哦，那里的草啊带回家吃可以降血压什么啊，那就不要有这个迷信了哈。从希尔和巴兰哈，那我想这就表示上帝的全能无所不在。把因为希尔是以东所在的地方，巴兰是那个巴兰山嘛，这让我们想到那个邪恶的先知巴兰。耶和华可以从那些地方来发出光辉，用今天的话，耶和华可以从，这要小心听啊，耶和华可以从天后宫发出光辉，而并不是彰显天后妈祖的真实，而是败坏那个假神显出所有真神。我也希望有一天真的有一天在天后宫耶和华显现，然后说你们在这里拜的通通是虚假的，我才是真实，先赶快到教堂去信靠上帝，甚至现在就跪下来悔改。我相信神可以做这样的事。神就算还没有做这样的事，当人建一个庙，当人在妈祖或者神前叩拜的时候，自己也在定自己的罪，因为他们用上帝给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亵渎上帝。他们实在是每个话每个动作都显出他们是认识上帝而故意不认识他哈。不要把希尔和巴兰山想成说以色列以为耶和华偶尔也住在那里，不是。这里只是表达不管是希尔山是西乃山是巴兰山是任何一个地方，是喜马拉雅山，是有庙的地方，是沙漠，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耶和华都在那边啊。我们感谢主，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知道他的无所不在，我们敬畏他。这是空间，其实时间也是一样啊。我也常常讲，不要觉得我们年老法白的时候神不看顾我们了，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只是年轻人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是有钱人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是有权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我们信靠主的人来讲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恩待这个世界上他的儿女。不仅从这三个地方来，然后说从万万圣者中来临。那这万万圣者一般解经都会说从天使那边过来，那他身边有万万的圣者在侍奉他。那我想这样解释没有错，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在万万的圣者可以说所有有权柄的，所有这世界上一切有权柄的都是从他那里所造的，而在这里上帝在掌管。所以这几个从希尔从西乃从巴兰从万万圣者，不仅表示他的无所不在和他的慈悲怜悯和权柄，也提醒到他来这里干嘛。有一位上帝从各个宇宙各方各个时候都来到你这里，那表示什么？表示各位你很重要。他可以从巴兰山来，他可以从希尔那个地方来，他可以从西乃来，他可以倒过来讲，可能对我们来讲比较容易理解。你在希尔，你在巴兰山，你在西乃，耶和华都向你施恩。那么在万万圣者，在任何有权柄的地方，他从那个地方来向你施恩。那时间上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年轻年老神都向我们施恩。来干什么？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啊，就是他来是告诉你他的法则，他来是审判，是烈火，你不可以违背他的法则。但是我们也记得律法的传递也是何等大的一个恩惠，叫人知罪，叫人被提醒他们是脱离了埃及，叫人被提醒他们是属上帝的。所以律法和福音，上帝的恩典和他的严厉的审判，其实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信靠神，他来 他从各个地方来告诉你，事实上他就在你的心里，也在你心里对你说，上帝的律法。第三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啊，这我们中文翻的疼爱啊，是很重的一个字眼哈，这个爱到痛啊，那我们台语也是这样哈，他爱他的百姓，那爱他的百姓不是口里说的，也包括他保守每一个圣徒，每个圣徒都在他的手里。你看，右手有律法，另外好像两手有百姓，律法发出他的严厉，有他的有手中有他百姓，表示百姓也是属他的，也是被他掌管的。那下面这话就很生动了，有一点让我们想起玛利亚听耶稣的话，说他们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这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啊，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各地都有这样情形，就是大家坐着听神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啊，也是听上帝的话，他小的时候一定也有这样，听到主话语的时候，愿意学习的时候。领受是学习，领受也是在学习当中，希望能够遵行。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新友堂是财团法人，应该是财团法人应该没有产业，照我所知道的，不可以有什么产业的。所以如果信友堂有一天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没有了，照我法律的那知道，就是这块地要还给地和建筑物都要还给政府的，就是照我所知道的，教会没有产业。那么那我们有没有产业呢？以色列是上帝的教会，用会众的意思就是教会哈。我们没有产业，我们产业就是上帝。如果神也让我们在世间有一些物质上的丰富，我们感谢主，但也要知道这也是为了荣耀上帝，传扬福音的。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我们产业，各位，我相信在座都应该非常的，不管你头脑如何的不清楚，这方面都一定很清楚的。你的产业，你的债券，你的股票，你的房地契，这些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起码我看我妈妈什么都忘记，这个是不会忘记的。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钱在哪里，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什么在我们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然我们就希望我们最知道，有一天也许我们忘了银行的账户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儿女在哪里，我们都想到我们儿女在哪里。当然了，其他的这里也希望你想到你丈夫在哪里哈，如同希望你丈夫也想到你在哪里。我这是在讲我们最宝贵的啊，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父母，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已经父母早就离开我们了，也许他们有些东西我们还想得到，就是你想到宝贵的东西，珍惜的东西。但是宝贵珍惜的东西啊，就是不一定，就是在世界上不一定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好像如果我们过去的父母有些什么非常好的事在我们想念，今天不能让我们吃饱肚子啊，可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哈，这里讲的不是讲我们的房地产，也不是讲我们儿女，也不是讲我们的配偶，也不是讲我们父母，是讲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就是教会的产业。教会最宝贵的就是有上帝的律法，当然我们也就继续想下去，就是有上帝的福音，有上帝的话。这个让产业是让你丰富的，让你有钱的，让你有生计的，让你，尤其在生命记常讲，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好好遵行，这就是你的生命。如果遵行律法，就是你的死亡。圣经没有这一句话，但是相对的就是有，你遵行这些就是你的生命。律法是你的生命，律法是你的财富，律法教你怎么生活，律法让你能够生活得很多彩多姿，非常的丰富。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你看第四节讲到会众，第五节又讲到一同聚会， 这里都我们都可以完全合理的讲，这就是教会。因为教会不管新约旧约，那个字最基本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一群聚集在一起可以在打架，一群聚集在一起可以在看球赛，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哦，今天不会有了，前几个礼拜还会有聚在一起疯狂的买衣服哈，这是常常有的。那么我们聚在一起总是因为主，基督徒聚在一起，教会聚在一起，如果不是敬拜上帝、赞美上帝、聆听上帝的话，彼此相爱，我们就不是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在我们中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即便我们在聚餐，即便我们在买衣服，即便我们疯狂在抢购，如果我们真的有主的灵在其中，各位买的衣服的时候可以有主的灵，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个就是教会，那个就有丰富的产业哈。我们一起聚在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丰富的产业，因为我们在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若是尊主为大，遵行他的律法，那就是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上帝在我们当中。耶稣伦就是以色列哈，圣经不太常这样用，但是有这样的用法，为王。神在我们中间作王，列邦就畏惧；神在我们当中作王，我们就有福；神在我们当中作王，我们就平安。神无时无地无刻不在任何人身上作王，但他作王如果对人要有帮助，那些人那个人就必须是敬畏上帝的、相信上帝的。否则神现在也无所不在的在庙里，但是那些人得不到帮助，因为他们没有信靠上帝，只会被定罪。好，下面就是对一个族、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祝福。前面一个一个可以说一个导言，就是如果要得到祝福，需要有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需要是一起来遵守，所以说是会众。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可以独善其身的。第六节，或不可以只是独善其身的，如果独善其身，一定是兼善天下的哈。第六节，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这每一个支派的这种祝福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处，就是创世纪49章那里雅各给他的每个子孙的那些，就是12个支派人祝福哈，或者是不能说祝福，有的也是就是预言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哈。那对流变的支派呢，在创世纪49章那里是很严重的责备。流便这个支派原来是长子，其实流便人也不坏了，但是他实在是犯了很大的罪，就他上了父亲的床，以至于这个支派原来是长子，应该是最蒙福的。到最后摩西给他祝福，就是希望他不要被消灭掉。其实我也在想哈，这说起来也很讽刺，神的手也是很讽刺，也是很幽默，说起来也是很严厉。流便的子孙越来越少，就英文这个字叫 infertility， 不能生育，不能生育，所以人越来越少。而他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太 fertile 了，他的情欲太强了，居然上他父亲的床，就是因为他情欲太强，所以他后来根本没有生育的能力。你不觉得我们今天不仅是台湾，全世界都是这样吗？又是威尔刚，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全世界生育率越来越降，越多色情的地方越没有生育的能力。这个话说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的。你如果不寻求神，你寻求神以外任何东西，你要寻求美而忘记上帝，你不会有美的；你要寻求善而没有上帝，你不会有善的；你要寻求性的满足而没有上帝，你到最后就是摩西祝福你，希望你不要绝子绝孙。你有那么多的性的能力有什么用呢？流便就这样下场。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为手 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就各位也是就可以看那个创世纪里面对犹大的那个祝福哈。以色列的支派里面十二个支派我们通常都不太熟悉哈，但如果我们略略有一些熟悉的话，大概就是犹大支派，甚至犹太人犹大人都从犹大这个支派来的嘛，这个支派我们熟悉，耶稣也从这里出来的。另外我们可能知道利未支派，因为这是献祭敬畏上帝办神事情的，还有就约瑟支派，但约瑟支派有时候我们搞混了，因为圣经上有的时候用以法莲来代替约瑟支派，这也是一个大支派。那他在这里讲到犹大支派，那特别说愿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这也可能预言到以后哈，犹大就是一个领导者，犹大一直是以色列的领导者，便雅悯支派或者是以法莲支派可能有他们很强盛的地方，但他们就常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犹大总还是一个领导者，领导的支派。这个领导的支派呢，他要领导人，所以这里也说愿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让犹大也能引导其他人。犹大归于本族是不是也是预言着以后犹大能够从被掳的地方回归，他能跟其他的支派和好，这我们不晓得。那也有一点，我觉得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我不知道也是不是也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感动摩西，让摩西想到求主听犹大支派的呼求。各位，犹大曾经讲过一段最动人的话，就是犹大曾经对埃及的宰相有过一段话，救了以色列人。是不是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甚至跟耶稣连在一起？耶稣是犹大的子孙，他的重点就是他会为我们祷告，求天父垂听。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不过不管怎么样，愿我们都能够有向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上帝征战，神帮助我们攻击敌人。犹大都有，就是如果是俯伏垂听，那么是犹大和好的工作，如果是诉说犹大的征战，那表示犹大像大卫一样也是一个基督的精兵。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那这个土灵乌灵就是测知上帝旨意的工具，这是给利未人用的或者给祭司用的，他们必须敬虔。这个看起来有点荒唐迷信的东西呢，神才会使用。你在玛撒城试验他，神在玛撒曾经试验过以色列，以色列也在那里抱怨上帝，就是用水哈，用饮食的事情试验上帝试验以色列是不是听上帝的话。那么当然他们也在那里时候抱怨上帝，让上帝愤怒，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其实是所有以色列的毛病哈，就是把玛撒和米利巴在旷野，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悖逆哈，他把它整个描述成以色列在这次的悖逆当中，上帝如何赦免了拯救了以色列人，或者上帝如何刑罚了以色列人。对不起，这几个名词有点复杂，我想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哈，我简单的讲，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过很多次，玛撒和米利巴是其中的两次，这两个地方甚至可能是类似的地方哈。在那里面他们悖逆上帝，惹上帝的怒气，那因此在这里可能就把这两次悖逆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悖逆。那当以色列悖逆的时候，上帝愤怒要消灭以色列人，后来怎么让上帝息怒呢？就这里很重要，在玛撒在米利巴，上帝愤怒了，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好，看下面的话我再回来解释哈。 第九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啊，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人，专门选出来服侍上帝。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这跟在以色列悖逆的时候利未人做的有关系。现在忘记那个玛撒，也忘记米利巴，现在就讲以色列在旷野的悖逆。他们在旷野的悖逆很有代表性的一次是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那时候你们记得摩西在山上，亚伦带着百姓造了金牛犊，然后拜那个金牛犊，于是耶和华非常愤怒，耶和华是要消灭他们的。耶和华要消灭他们之前呢，摩西说：“有没有人站在耶和华这边，跟我一起？”结果就有利未子孙呢站在耶和华这边，然后摩西就下一个命令，这命令听起来都很残忍，我今天不解释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与邻舍。”利未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各位，这话都很残酷，但这话的残酷和残忍重点在表示一件事，就是上帝不容许人犯罪得罪他。各位不要轻慢上帝，尤其有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不要轻慢上帝。当上帝颁布律法以后，以色列公然在亚伦的带领下违反上帝的话，造金牛犊，是摩西的祷告叫上帝息怒了，也是因为有利未人在那里拔出刀来杀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申命记说他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但知道上帝的律法。啊，这种话，这种事情，独裁者一用就用得一塌糊涂。独裁者用一个人，常常要看你忠不忠心。我叫你把你儿子杀了，把你父母杀了，你也愿意做。这种独裁者其实跟易牙一样嘛，齐桓公一样。一个人这么不近情理，他将来对你也不会好的，就是他会对你更坏哈。那独裁者的糊涂。我们上帝不是独裁者，我们上帝是最正直、最善良、最全能的。唯其他是最正直善良全能的，你对他这种绝对顺服才是对的。当百姓悖逆的时候，神要求有人站在他这边，就如同神亚伯拉罕爱以撒，神要求亚伯拉罕对他有绝对的忠心。不是上帝嫉妒，不是上帝小气，不是上帝不给人，上帝这一切都是给我们，但上帝不要我们在喜悦这些物质的东西中变成了偶像，那就完蛋了。利未人是这样，后来那个祭司哈，就亚伦家的人后来也成为那个祭司，也是因为菲尼哈杀了他的同胞，是毫无情面的把那抵挡上帝犯淫乱的杀掉，以至于上帝就喜悦他们。这句话其实也跟耶稣讲的一样，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亚伯拉罕要献孩子，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仆人，是因着上帝的绝对的慈爱和怜悯和恩典。那这个慈爱、怜悯、恩典，我们要活得正确，就一定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是认定他的。利未人在这件事上认定他，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的心智，给他们这样心思意念，让他们能够教导神的典章教训。坐在摩西位上的人，包括我今天在这里教导，还有各位，我们都有教导时间，你也有教你的 孙子辈啊什么等等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讲，甚至讲一句话，哎，跟我一起来教会吧，这都是教导人。那里有一个重点，其实那个重点我们也不管我们多软弱或多无知，我们都有，只要我们还是神的仆人。比如说你劝你的家人到教会来，哎，来教会吧，就这一句话其实就让你有资格做立位人了。你说我才不会杀掉他们呢，我才不要做立位人。不过如果你这样劝他们来，很可能你劝你的儿子、劝你的丈夫、劝你的父母、劝你的孙子孙女来教会，会惹他们生气的。事实上我觉得多半都会。就我常常觉得人那个罪性实在太明显了，就我们跟一般哈，特别是我们亲人、我们亲朋好友，你的丈夫什么哈，你我们可以有很多讨论，我们有很多谈话的空间。但是对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他们一直都不信主哈，那一定是很顽梗，或我们见证太烂，所以他一直都不信主哈。有一天你叫他来信耶稣，他就特别火大。我们谈一谈，一起来骂骂陈水扁或者什么，哦，他也许但跟你还可以很和谐。一谈到主的事，他们就不喜悦。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是愚蠢的，但我们希望我们有非常柔和、谦卑、有智慧，但是也有立位的心智。那个心智就是，我要把那真理跟你讲，我讲不清楚，你到教会来听吧。我冒犯你，我还是要跟你讲。就是这是立位人心智，把立位人能够这样。其实我又想到，对不起，师母在底下，我一想到师母就有一些灵感了。我想到有一些那个。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合唱团啊什么，但是也有过了，也有过碰到那个很严厉的指挥，甚至可能他私下跟你感情很好，但在指挥的时候，就真的那个有一个指挥家托斯卡尼一样，会愤怒，会把他衣服都撕碎，把指挥棒都折断，把表都脱下来踩，就是当你演奏错误的时候，非常的凶。那是因为他对音乐很执着。我当然不是说希望我们的指挥这样凶哈，希望他都很柔和，下次看看他领诗的时候你们唱的如何。我是说对音乐也不可以如此，但我们对上帝要如此。好像我们以前有个指挥家郭美珍，就女暴君。事实上立位人他们有个天性适合做这个，那也是一个转换。各位，你知道立位人的本性是什么？立位人本性就是杀人。在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儿子以立位为主，立位和西面就把世界成人，那个时候他们才十几岁，杀光了。他们很残暴，雅各都吓死了。但这很残暴的个性，如果变成择善固执，就有一个绝对的转变。他们能坚定持守上帝的话，又能够成为教导上帝典章给百姓的人，也是把香燔在主的面前，也是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坛前。献香献坛祭，那都是美的一个表现，那不是严厉的啊。立位后来是这样子。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不得再起来。这里也求神祝福立位人，也就是上帝的仆人。这些上帝的仆人在财富上有福，也求主保守他们免受灾害。哈，神的仆人的确不能够轻。不要小心，他们错，神的责罚更厉害。但是若是人去伤害他们，神摩西是在这里咒诅这些人的。十二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这里我也想也讲到便雅悯，就是便雅悯是被宠，他是老妖嘛，所以用一些比较肉麻的字眼来讲哈，又是亲爱的，又是安然居住，又是终日遮蔽，这都是那个爱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情形。 然后你看得懂这句话吗？也住在他两肩之中，什么意思啊？就是抱着他，两个肩膀中间抱着他，他天天抱耶和华，天天抱着他。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在荆棘中上主，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哦，这摩西给约瑟这个支派祝福也非常多哈。我们也看一下好了。他的地就是约瑟支派的地呢，能够生产特别丰富。那么天上的宝物哈，其实主要天上宝物是指雨了，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尤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雨是很大的福气。还有地里所藏的泉水，这都是水，都是很需要的，都是在游牧民族里面，在那种沙漠地方，游牧民族很需要的。太阳晒熟的美果，这我想各位也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点了。我们起码我现在台湾进口这也不少了，就什么伊拉克的什么 palm date 那蜜枣，太阳晒的哦，特别甜，热带水果是好吃哈，不需要什么人工的改良，就是太阳晒的就特别甜。这个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到的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啊，这当然是神话了，就是那个一块石头吸取日月的精华，然后就成仙了。那当然是神话，不是真实的。这只是可能在表示说，因为月光嘛，很美嘛，就是约瑟这个支派得到上帝给他各样的祝福，然后勇士的山岭。约瑟实在是一方面也是约瑟很大方，把非常多的祝福给了许许多多，不管是埃及人或者是他的同胞啊，所以神都把这些，甚至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哈，这句话我们乍看之下看不太懂了，大概是指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神从荆棘中对他说话，耶和华住在荆棘中哈，那这也很奇妙哈。耶和华住在荆棘中，其实我想也是要表达上帝无所不在了。神不是只住在某一个地方，神住在每一个地方。荆棘里面也有上帝带来的祝福，包括对摩西所讲的话哈。然后约瑟并不只是很温柔的给得到宝给大家宝，约瑟也是很强盛的。这也是我想这都表示以色列，表示约瑟，表示教会，表示你我们能够有的福气。但这些福气我们也记得，这福气他有讲是晒熟的，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含义，就是这些宝美好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的锻炼，我们生命里也许也需要这些啊。另外一个好像有些是隐藏的，就好像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一个祝福，是隐藏的。好，第十八节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呐，你可以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啊，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的藏的珍宝。这个西布伦以撒家是在海岸边的支派，所以说一方面这海里的丰富，沙里的珍宝都会被他们得到，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福气也是把列邦遭到山上献祭，这当然就是传福音带人归主，让人能够献祭给上帝哈。第二十节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加德支派也有能够打仗的哈，大卫的勇士里面有加德支派的，说一人可以抵千人的哈，水涨的时候他们可以叫许多的民族都逃跑哈，加德是强大的支派。 第二十一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与耶和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列的典章。哈，这里讲到这个选择土地的那个地方呢，民数记那里也有记载。不过土地的能够保存，在我们不熟悉的迦勒支派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要有律法。你有上帝的律法，遵行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典章，神就祝福。好，我们再看生命记33章第22节，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瑟说，愿亚瑟多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好，现在是以色列的最后这几个小支派，神对他们的祝福。哈，但这个祝福跟创世纪19章9节有点相似，不过那里把但讲得比较凶狠啊，这里就是讲得很有力，当然也是凶狠，是个小狮子。拿弗他利呢是西方南方的地，脚站的地方都有耶和华的恩惠。亚瑟可能后来这个地方的确是有油哈，那这个你的门栓可以指亚瑟的，也可以指众支派的，也是铜是铁，就是神保守的。但神保守不是一个只是神就定好了保守了，你什么事都不要做。神越多的保守，越应该叫我们日子坚定，日子越坚定，力量就越坚定，日子越正确，力量就越强大，日子越美好，力量就越和善。总之我们的日子，我们不是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当这个互相循环，就是说我们日子过得好，属灵依靠主蒙神保守，都是建立在神的恩惠权柄上，我们力量就显得，我们日子过得就好，我们日子过得好，力量就丰富，力量丰富，日子就过得好，就是这种循环的。以色列人到迦南地要过一个美善的生活，这是不可缺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也都是，我们平常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26节，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耶稣伦再一次讲，就是在讲以色列哈，说没有人能比神的，是提醒你哈，你可不要再去用别的东西取代上帝了，你用任何东西取代上帝只是愚蠢，只是招惹愤怒，只是自取灭亡。但是如果我们在讲上帝是无可取代的，上帝是没有可以比的，上帝是最好的，那么当上帝拣选你的时候，当上帝拣选你基督徒，拣选你教会，拣选你耶稣伦，拣选你雅各，拣选你我们甚至也说曾经拣选过犹大，哎呦，那你可是有福了。所以他说耶稣伦没有能比上帝的，你要谦卑的，但是合理的讲也是，耶稣伦呐，没有能比你的，他帮助你啊，乘在天空显其威荣啊，就是他做他的这个，有点像希腊神话里面阿波罗骑着他的那个太阳哈，太阳车，这当然是神话，我只是用来做比喻的，显出他的威荣，显他的威荣，叫人归荣耀给人神，显出的威荣也叫人敬畏神所使用的仆人，不要伤害神的仆人耶稣人。他驾行穹苍，穹苍都是天顶那个硬的那一块，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永生神是居所，
这加一个你的应该是对的，因为再没有别的住，不是不会指别人住的地方了。我们也讲过多次，永生的、永远的，我始终不觉得说旧约没有永生、旧约没有死后、旧约没有什么地狱天堂观念，我始终不觉得这样讲法是对的哈。是了，旧约人死了以后，就是、包括爱主的归到列祖那里，没有再讲什么他们跟主在一起好的无比。好像没有很直接讲，但是他们信的既是一个永恒的神，既是一个慈爱的神，难道这个永恒的神对他们的关系就是止于今生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想不通的哈。虽然也许不是那么清楚，我实在不敢跟这些学者比啊，但是如果这里有说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那是神就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也就是我们永永远远是他的居所嘛，一代一代。而永生绝对不是指一代一代这样下去，永生是包括了一切，那当然每一代都在其中。所以愿我们每一代都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时候我们都主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蒙福，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善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圣洁，我们每一个时候我们单一，以至于我们主乐意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也就赐福给我们，也就给我们平安，永远的膀臂在我们以下，这我们熟悉的诗歌哈，永远膀臂扶持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你也赶出那些仇敌，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不是偏私，也是那些仇敌的旧约自取。以色列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也会走这个仇敌一样的路，被上帝赶出去。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是安居，我们安居是这，既住在神里面，当然就是平安，就是丰富的，就是有福的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人，我们在这世上包括也有物质的福，虽然物质的福并不一定比别人多，但我们心灵的福一定是比别人多的。我们不一定在物质的祸患中被拯救出来，如同基督徒不一定就免去地震或者天灾人祸，但是我们一定是心灵蒙神拯救的。我们在种种的黑暗污秽当中，总是会被上帝来拯救，被上帝来保守，盾牌刀剑啊，仇敌会投降我们。这我想包括在物质方面就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也想也应该是包括看不见的那种心灵的高处，心灵的胜过那个所有的仇敌。第三四章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西南海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起誓、雅各起誓应许之地。他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的对面谷中，只是到如今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啊。这也很有意思啊，各位只把这块地给摩西看，对，也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在看神要给他们的地啊，然后有选择。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产业是什么？我们其实不必看到新约，不必看到以弗所书就已经讲过，耶和华是我们产业，在我们前面就不断的看，我们是神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也就是神的一切美好是给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一切美好是给神的，我们是神的产业啊，神这样提拔我们啊，我们有这个胜过一切。而这一段经文和整个产业所代表的，也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女在世即使物质不丰富，只要依靠主，心灵一定丰富，物质也可能很丰富，因为以色列实在是一个贫瘠之地，但是他们依靠神的时候是丰富的。就如同我们看到，哎呀，像阿拉伯国家有那么多的石油，够丰富了，但是没有依靠真神，他们生活不但是贫瘠，是充满黑暗的。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啊，在亚洲的印尼也是。我大胆不羞愧的，也不怕人家暗杀，或者是，虽然我不是自大哈，很多恐怖分子是这样，不容人家批评他的。 有神给他们很多的丰富，物质上丰富，非洲啊，那些国家多半都是不是异教徒就是回教徒就是共产主义，已经独立以后这半个世纪以来已经痛苦到还没有无休止，他们还是不悔改。我们没有残忍，我们没有希望他们黑人继续杀杀砍砍，我们更没有否认白人帝国主义有很多很邪恶的地方，但我们说一个人离开上帝，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上帝，上帝的恩惠在他们中间，他们拒绝到最后就很惨的啊，以色列人这块地并不好，但是以色列人这块地呢，当以色列敬畏上帝的时候就美好了。你我也是一样，你我身体不一定好，你我功课不一定好，你我经济状况不一定好，你我家庭也不一定好，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任何一个国家，荷兰曾经也是爱主，是很小的国家，就后来也是非常强大，现在是非常堕落，因为离开主权是离开了十万八千里，什么罪恶都在那里。人这个世界这个地是美地还是贫乏的地，是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的，是看我们是不是尊主伟大的。啊，这个地我给你们了，这里没有说好哈，但是让摩西看到了你不能过去。我不知道是不是第四节摩西看完了就倒地而死，如果照小说来写，如果我们写小说，是不是他伤痛到极点，愤怒到极点，对上帝不满到极点，灰心失望到极点，你让我看你不让我进去，好吧，死了算了。像该杀被刺以前看到 Brutus 也杀，他就说啊，那倒下去算了，不想活了。我们不相信摩西是这样哈，不过写的很有意思，就是看完就死。这一定是给我们一个表示遗憾，公平的问题，慈爱的问题，应许实现的问题，都只有在耶稣身上得到答案。我们相信必有答案，因为在新约的时候摩西就跟耶稣在一起了，看到了，他看到了，摩西最要看到的其实不是这块地，最要看到的是耶和华。我们在出埃及记33章里看到摩西说，我要看你的面，耶和华说我的面你不能看到，后来还是给他看到了背影。摩西是耶稣带门徒上山变相，摩西和以利亚也来看到他了。我们希望看到神那就够了，但是如果神允许我们也能看到神的面啊，看到神在面之后，在物质上面也给我们物质上的应许实现，我们并不排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就倒地而死，看到就含着遗憾而死，当然你可以正面讲，带着盼望而死，带着盼望而在耶和华的怀中。耶和华居然还做葬仪社的事啊！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这个话也实在是太生动了，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埋葬法，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地方。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也是很蒙福。那么人到晚年的时候还能够很刚强，身心灵都刚强，这实在好，而且有个快死，对不起，这真是好。哎呀，我看现在科学真是让人死个10年、20年、30年啊，像，蒋宋美龄是到100多岁，可是不要说她活着的时候翻云覆雨，政坛上没有给中国什么什么好处哈，就算她最后活了那个高寿。最后那20-30年，除了还曾经想要干政过以外，就没有什么，听说天天在睡觉。如果他是始终用他基督徒身份，做默默的祷告、侍奉主、服侍穷人，那该多好哈！啊，我也不批评他了。我们每个人都求主，让我们不是求长寿，长寿30年、40年，比别人多活30年、40年、50年，活到120岁，天天就在那里吃喝，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我有外劳，然后我不必上班，每天都有人，因为行动不便，每天有人帮我换衣服，为我吃喝，带我看电视。哎呀，各位，如果有这，我们不能说不好，但如果我们选择，当然希望，我宁愿做那个外劳来服侍老太太，我不愿意做一个养尊处优的老太太。不是不好，是好，只是比较起来外劳更好，因为它是健康的，它是有正面创造力、有贡献的。那我们希望，当然我们人老了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头脑清楚的，能够四肢发达的 最少不妨碍人啊。我们希望不要妨碍人，自己也不要辛苦，但是就希望我们的思想、意念、头脑各方面是能够荣耀上帝的。不能荣耀上帝，那个生活是非常的、非常没有意思哈，那是非常的无聊，非常可惜。好，摩西死了，以色列为他们哀，为他哀哭了30天。这个哀哭的日子啊，这我是看起来是负面的，包括以色列为约瑟哀哭，然后用这哀哭，我是觉得，包括你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对死、对丧礼都看得非常轻。钱穆先生说丧礼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我想是因为没有信仰嘛。那我就觉得基督徒丧礼的一个可贵之处、宝贵之处，跟我们的生死的每一件事都显出我们的信仰宝贵，就是我们不被这些缠累，而这里面除了平安、除了喜乐、除了安慰、除了盼望以外，不会有那些繁文缛节啊、迷信啊，就是信仰越坚定，这些世上事就可以越简单，既不需要有，就是不会有中国儒家那么多的礼礼礼。当信仰没有的时候，你看，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就这个礼多了一点，那个礼学了一下外邦人，这个要在死人面前有一个动作，那个要再做一个什么事情，婚丧喜庆都是一样。儒家是礼治的，这个礼以礼治国，礼节的礼。我自己看这个礼多半是负面的。我是觉得我们的生死这些多余的礼仪哈是不需要。当然我们基督徒也有圣礼，这我们承认，我们也很感谢主，神借这些礼来传达恩典。但在上帝没有规定的事上，如果我们的礼啊、规矩啊、繁文缛节越来越多，不是一件好现象。所以你的婚丧喜庆的礼是不是很简单？哎呀，当然我这讲就冒犯到很多人了，很多人是根本是希望越丰富越复杂越好，请客也要学外邦人多少桌，也要看日子啊，也要讲规矩，也要学中国人的这个那个。那么至于夫妻应该有的爱情生活里面的自由平安，这都不注意了啊。那个丧礼也是啊，要哭啊，要什么？我甚至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什么有点像追悼死人一样的。天主教错误的地方就常常是如此的跟世俗联合在一起，基督教也这样是不好的。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哎，你看，摩西死了还能把智慧的灵传下去，借着按手的灵，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你看。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在民数记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摩西的死是，不仅是很悲哀，如果从人来看，而且后继无人呢、啊。约书亚远远不及摩西啊，胆子又小，能力又差，但是神家成就了大事。这我始终觉得是，就跟保罗后面的提摩太一样，实在最伟大的人没有办法完成事情，那无名小卒倒完成了，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了。就是可见的，这不是人的大小，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一切神作为，不排斥人的伟大与否。但是人的伟大不能成就事情，不仅这伟大完全出于神，而这伟大神不要他成就什么事，就不能成就什么事。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借着摩西让约书亚有智慧的灵，而让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居然对约书亚是相当的顺服。你看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期以为约书亚会碰到多少困难，结果没碰到。以色列倒是，给了摩西这个更有能力的那么多困难，啊，神有他智慧的安排和带领。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大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啊。再没有一个像摩西，申命记18章也讲过啊，这指的当然再来一个像摩西的就是耶稣了，而且他能成全摩西所没有成全的救恩和给人的祝福，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摩西行的神迹奇事啊，不管对法老、对以色列，他最后讲是大而可畏哈。当然了，也有小而可亲，不过因为摩西主要是在讲律法， 所以是大而可畏，主要是对以色列对埃及的惩罚，所以是大而可畏。以色列因为悖逆，所以本来可以小而可亲的也是就没有了。